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元皇帝明睿，字景文，是宣帝的曾孙，琅琊公王司马敬的儿子。咸宁二年在洛阳出生，当时有神奇的光芒异象，整个房间都被照亮，他所垫的草席像刚割下来一样。长大后，左额角长出白毫，高鼻梁龙颜，眼睛有神采，目光闪耀动人。15岁时继承琅琊王位，从小就有好名声。到了惠帝时期，王室多灾多难，元帝总是谦恭节俭退让，以此避免灾祸。他沉稳机敏，有度量，不显露明显的迹象，所以当时的人没有看出他的不凡。只有侍中姬绍认为他不同寻常，对人说琅琊王毛骨奇特，恐怕不是做臣子的相貌。元康二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，担任左将军，跟随讨伐成都王司马颖。当因战败时，叔父东安王司马昼被司马颖杀害。元帝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，打算出逃。那天晚上月色明亮，但经魏军警戒严密，元帝无法离开，非常窘迫。过了一会儿，云雾昏暗，雷雨突然降临，巡逻的人都跑开了，元帝于是得以悄悄逃出。司马颖事先命令各处关卡不得放走贵人，元帝到达河阳时被渡口官吏拦住，随从宋典后来赶到，用鞭子抽打元帝的马，并笑着说：社长，官府禁止贵人外出，你也被拘留了吗？渡口官吏于是放他们过去，到了洛阳迎接太妃，一起返回封国。东海王司马越在下邳集结军队时任命元帝为辅国将军，不久加任平东将军兼徐州诸军事，镇守下邳，很快升任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司马越西去迎接皇帝，留元帝驻守。永嘉初年采用王导的计策，开始镇守建业，任命顾荣为军司马，贺勋为参佐，王敦、王导、周乙、刁协都作为心腹股肱，以礼对待名士贤人，慰问民间风俗，江东人心归附。适逢太妃在封国去世，元帝上表请求奔丧，安葬完毕后返回镇所，增加封地宣城郡20000户，加授镇东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接受司马越的命令，讨伐征东将军周馥，将他击退。等到怀帝在平阳蒙难，司空寻藩等人向天下发布檄文，推举元帝为盟主。江州刺史华义不服从，元帝派豫章内史周广、前江州刺史魏展征讨并擒获了他。闵帝即位，加授元帝左丞相。一年多后，晋位丞相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派诸将分别平定江东，在宣城斩杀叛将孙弼，在襄州平定杜涛，秉承皇帝旨意赦免荆州、扬州。等到西都失守，元帝出兵露宿野外，亲自穿上铠甲，向四方发布檄文，征召天下军队，约定日期进军讨伐。当时有预测出现在临安，白玉麒麟神玺在江宁出现，上面有文字长寿万年，太阳出现重晕，都被认为是中兴的征兆。建武元年春二月星四日，平东将军宋哲到达，宣读闵帝的诏书说遭遇厄运，黄冈不振，我以寡德之身继承大业，不能祈求上天永保国命，延续忠心，以致匈胡敢于率领犬羊之众逼迫京城，我现在被囚禁在穷困的城中，忧虑万端，恐怕一旦崩溃。亲向丞相传达诏书，详细宣告我的心意，让他代理朝政，及时占据旧都，修复灵庙，以洗雪大耻。三月，元帝穿着素服出居行宫，哀悼三日。西洋王司马样及群僚参佐、周征牧守等上尊号，元帝不同意。司马样等人以死坚决请求，再三敦促。元帝感慨流泪说：我是罪人，只有坚守节操，死于道义，以洗雪天下的耻辱，或许可以免除抚越之诛。我本来是琅琊王，诸位贤士逼迫不已。于是呼唤司奴备车，打算返回封国。群臣才不敢逼迫，请求依照魏晋旧例称晋王，元帝同意。辛卯日，即晋王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但杀祖父母、父母以及刘聪、石勒的罪犯不在此赦令之内。朱参军受奉车都尉，院属受驸马都尉，征召院属100多人，当时人称百六院。于是设置百官，在建康建立宗庙社稷。 当时各地进乡进县祥瑞福命，元帝说，我辜负了天下的责备，未能反省过错，哪里有什么祥瑞。丙辰日，立长子司马绍为晋王太子，任命辅军大将军西阳王司马样为太保，征南大将军汉安侯王敦为大将军，右将军王导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骠骑将军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，封王子宣城公司马仆为琅琊王。六月丙寅日，司空滨州刺史广武侯刘琨、幽州刺史左贤王、渤海公段匹堤领护乌丸校尉，镇北将军刘汉、单于、广宁公段臣、辽西公段卷、冀州刺史祝阿子少旭、青州刺史广饶侯曹仪、兖州刺史定襄侯刘衍、东夷校尉崔弼、鲜卑大都督慕容伟等180人上书劝进，说臣听说上天生育万民，设立君主是为了对上祭祀天地，对下治理百姓，圣帝明王鉴于如此，知道天地不能缺少祭祀，所以屈身以奉行，知道百姓不能没有君主，所以不得已而君临天下，国家遇到危难则侵藩平定倾覆，郊庙祭祀一旦断绝，则宗室贤哲继承祭祀，因此弘扬久远之风，巩固万世基业，三皇五帝以来无不如此。夫为高祖宣皇帝开创基业，承受天命，世祖武皇帝于是建立华夏，三代崇光，四圣祭鬼，恩惠与有余相当，国祚超过周朝。自元康以来，艰难频发，永嘉之际祸乱更加昏暗，皇帝失去权柄，死于夷狄之手，国家之危如同悬流。依赖先后之德，宗庙之灵，皇帝得以继位，旧物得以恢复。天父聪睿明智，内心聪哲，欲知幼年彰显，今生早年振起。种载总览纲纪，百官辅佐朝政，四海向往中心之美，万民怀有复生之望。不料上天不悔祸，大灾接连降临，国家未忘灾难，寇害又起，逆胡留要，放纵西都，敢于肆意行凶，凌虐京城。陈凤表使者返回，才知西朝去年11月失守，主上被劫持，又陷落鲁庭，神气流离，再次蒙辱于荒逆。臣每次阅览史籍，观察前代记载，厄运之极，古今未有。凡是石土之矛，寒血之泪，无不捶胸绝气，行路嚎哭向中。何况臣等受宠三代，位居顶司，闻讯震惊惶恐，精神飞跃，又惊又晚，五情无主，在边陲举哀，上下气血。臣听说昏暗与光明交替使用，否卦与太卦相互转化，天命没有改变，隶属自有归属。有时多难可以巩固邦国，有时忧患可以开启圣明。因此齐国有无知之祸，而小白成为五霸之首；晋国有利基之难，而重耳主持诸侯盟会。社稷不安，必将有人扶持其威；百姓几乎灭绝，必将有人延续其统绪。夫为陛下，玄德通达神明，圣资合于天地，应命世之期，继承千载之运。福瑞的表征，天人有征；中兴的照相，图谶有典。自从金鸡沦丧，九州分崩离析，天下喧嚣，无所归怀。即使夏朝遭遇一役，周朝遭遇犬戎，也无法超过。陛下镇抚江左，言有救吴之地，以德柔服，以刑罚判，彰显明威，以设伏不累，仗大顺以号令宇内。淳化既已敷布，则四海归心；一封既已畅行，则远方翘首。百官按时述职于上，四门肃穆于下。从前少康中兴，夏训以为美谈；宣王中兴，周师以为颂歌。何况茂公上达皇天，清辉光照四海，苍生仰慕，无不兴戴，生教所及，都愿成为臣妾。而且宣皇的后裔，只有陛下一照归心，独一无二。上天降福大晋，必将有主，主持晋室祭祀的，不是陛下还能是谁？因此，近处没有一言，远处没有一望，讴歌者无不吟诵美德，诉讼者无不思念圣德。天地之际既已交合，华夷之情允荡融洽。一角之兽，连理之木，作为祥瑞的大概有上百种。观代之人，边远之众，不谋而合，动以万计。因此臣等敢考天地之心，顺华夏之去，冒死上尊号。 愿陛下存顺与至公之情，放宽游朝违抗之节，以社稷为重，不以小节为先，以百姓为忧，不以谦让为事，上为宗庙眷顾之怀，下解普天翘首之劳，则所谓生繁华于枯夷，御风基于朽骨，神人获得安宁，无不庆幸。臣听说尊位不可长久空虚，万机不可长久荒废，空虚一日则尊位危险，荒废十天则万机混乱。如今正处于百王之后，当养酒之会，缴扣窥伺，等待国家奉系，黎民动荡，无所细心，怎能废弃而不顾恤？陛下虽然想迟疑，那宗庙怎么办？那百姓怎么办？从前惠公被秦俘获，晋国震惊，吕生的谋略，想立子羽，对外断绝敌人的野心，对内稳定国境的人心。所以说，丧失君主而有君主，群臣和睦，友好者鼓励，仇敌者畏惧，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。陛下民病日月，无忧不足，深谋远虑，出自胸怀，不胜犬马忧国之情，驰望人神开泰之路，因此陈述其诚，不达于直视。臣等忝居方任，久在远外，不能陪列朝廷，参与胜礼，踊跃之情难忘无极。元帝用幽诏回答，内容记载在刘琨传中。石勒的将领石继龙围攻乔城，平西将军祖逖击退了他。即次日，元帝向天下发布檄文说，逆贼石勒在和硕肆虐，多年未能诛灭，游魂放纵。又派兄党石继龙率领犬羊之众渡过黄河向南，纵其阵毒。平西将军祖逖率众讨伐，应时溃散。现在派遣车骑将军、琅琊王司马剖等九军，精锐士卒3万，水陆四路，直捣贼场，受祖逖节度。有能斩石继龙首级者，赏绢3000匹，金50斤，封县侯，食邑2000户。贼党如有能斩送石继龙首级，封赏相同。七月，散骑侍郎朱松、尚书郎顾求去世，元帝悲痛，要为他们举行哀悼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就立尚书郎不再举哀之列。元帝说，衰乱时期的弊政，特别痛心悼念，于是举行哀悼，哭得非常悲痛。丁未日，梁王司马睽去世，任命太尉荀祖为司徒，解除山泽的禁令。八月甲午日，封梁王世子司马犒为梁王。荆州刺史第五一被贼帅杜增推举，于是与杜增一同反叛。九月戊寅日，王敦派武昌太守赵佑、襄阳太守朱轨、临江将军黄俊讨伐第五一，被杜增的部将击败，赵佑等人都战死。石勒杀害京兆太守华胥。凉州刺史周访讨伐杜增，大破敌兵。十月丁未日，琅琊王司马剖去世。十一月甲子日，封汝南王司马毕为新蔡王。丁卯日，任命司空刘琨为太尉，设置史官，建立太学。这一年扬州大旱。泰兴元年春正月初一，皇帝临朝听政，悬挂乐器但不奏乐。3月13日，闵帝去世的消息传来，皇帝穿着丧服住在草庐中。16日，百官呈上尊号。皇帝下令说，我凭借无德之身，处于厄运的极点，臣子的节操未能树立，匡救国家的行动未能施行，日夜为此废寝忘食。如今宗庙废绝，亿万百姓无所依靠，百官众卿都勉励我承担大政，我又怎敢推辞，恭敬地接受你们的提议。当天即皇帝位，下诏说，从前我高祖宣皇帝顺应天运，开创了王业的基础，景皇帝、文皇帝世代崇光，照耀华夏，到了世祖因天顺时，接受了这神圣的使命，功绩感天动地，仁爱遍及宇宙，上天不垂怜，降下这大祸，怀帝短命，离开了王都。天祸接连降临，大行皇帝去世，国家无人供奉。于是众诸侯、三司及六世之官咨询百官，无论华人戎人，都交付大命于我身上，我畏惧上天的威严，因此不敢违背。于是登上南郊祭坛，接受文祖的忠节，焚烧柴火，颁赐瑞物，祭告上帝，我德行浅薄，继承这伟大的基业，如同渡过大河，不知如何渡过，希望你们这些古公爪牙之佐、文武熊皮之臣， 能够辅佐安宁进士，辅助我一人，想与万国共享休庆。于是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文武官员各升二级。30日，立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。2月初2，下诏说，从前治理政事的人用行动而非言语感动人，用实际而非文事顺应天意，所以我清静而百姓自然端正。其次，听取言论观察行为，明确考察功绩。那些有政绩可述，行欲公平，百姓无怨讼，长久而日新，以及为官软弱，欺软怕硬，品行污浊，修饰时欲的人，各自将名字上报，让在职的人仰见前代功业，同心协力，深思如何宽免赋役，会议百姓不要废弃我的命令。远近的礼物进献全部禁止。下4月初1日时，加大将军王敦江州牧，进骠骑将军王导开府，仪同三司。初2，开始禁止招魂葬。初9，西平地震。5月11日，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、太尉、滨州刺史、广武侯刘琨被断匹低杀害。6月，天旱，皇帝亲自举行余祭，改丹阳内史为丹阳尹。6月24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刁协为尚书令，平南将军、屈陵公荀松为尚书左仆射。6月30日，任命荥阳太守李举为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。7月初9，封皇子司马熙为武陵王，开始设置荐谷和诽谤墓。秋7月初10，下诏说，王室多难，奸凶肆意暴行，黄冈松弛坠落，颠覆了大道。我凭借无德之身，继承大统，日夜忧危，想改革弊端。2000石，令长应当恭敬奉行旧法，端正自身，严明法纪，抑制豪强，抚恤孤独，核实户口，鼓励农桑。州牧、刺史应当互相监督检查，不得故私亏功。长吏中有志在奉公而不被禁用的，有贪婪污浊而依靠才是自安的。如果上面不举报，应当承担故意纵容、遮蔽贤善的罪过。如果有情况而不知道，应当承担昏聩闭塞的责任。各自明慎奉行。刘聪死，他的儿子刘粲继委位。8月，冀州、徐州、青州三州发生蝗灾。禁准杀害刘粲，自称汉王。冬10月初7，加广州刺史陶侃平南将军。刘曜在赤壁建即皇帝位。11月11日，夜里太阳出现，高3丈，中间有赤青色耳环。新蔡王司马毕去世。加大将军王敦荆州牧。16日，下诏说，我以寡德之身继承大业，上不能调和阴阳，下不能救济养育众生，灾异屡次发生，旧兆不断出现。壬子日、乙卯日，雷震暴雨，大概是天灾谴责告诫，以彰显我的无德。各位公卿士大夫，各自上密封奏章，详细陈述得失，不要有所隐晦，我将亲自阅览。新修建听讼官。原归命侯孙浩的儿子孙凡谋反，被处死。12月，刘聪旧将王腾、马忠等人诛杀禁准，送传国玉玺给刘曜。武昌地震。初7，封显义亭侯司马焕为琅琊王。初9，琅琊王司马焕去世。23日，下诏说，汉高祖经过大梁，赞美无忌的贤德，齐军进入鲁地，修缮柳下惠的坟墓。吴地有高德名贤未被金表收录的，详细列出上报。江东三郡发生饥荒，派使者赈济。彭城内史周府杀害沛国内史周末后反叛。2年春正月初1，重阳陵被毁，皇帝穿素服哭了3天。派冠军将军梁堪、守太常马圭等人修复山陵，去平阳迎接灵柩，没有成功而返回。2月，泰山太守徐堪斩杀周府，将首级送到京城。下4月，龙骧将军陈川在郡夷反叛，投降石勒。泰山太守徐堪以郡反叛，自称兖州刺史，侵扰吉水、岱山一带。秦州刺史陈安反叛，投降刘曜。5月16日，太阳陵被毁，皇帝穿素服哭了3天。徐州、扬州及江西各郡发生蝗灾，吴郡大饥荒。平北将军祖逖与石勒部将石继龙在郡夷交战，朝廷军队战败。25日，下诏说，天下凋敝， 加上灾荒，百姓困穷，国家用度匮乏，吴郡饥民死者上百。上天养育百姓，并设立君主，选拔贤明之人来辅佐，应当深思如何拯救其弊端。从前吴起为楚悼王民法审令，裁撤不及之官，废除疏远的公族，以增加将士的待遇，而使国富兵强。何况今日的弊病，百姓凋敝困顿，应当去除不及之物，凡非军事所需的都省去。27日，凉州刺史周访与杜增在武当交战，斩杀杜增，擒获第五一。6月11日，加州访安南将军，撤销御府及诸郡城，设置博士员五人。6月28日，加太常贺循开府，仪同三司。秋7月初一，太常贺循去世。8月，肃慎进献苦史和史弩。徐堪侵扰东莞，派太子左卫帅杨建代理征虏将军，统领徐州刺史蔡豹讨伐他。冬10月，平北将军祖逖派都护陈超袭击石勒部将陶豹，陈超战败阵亡。11月15日，石勒建即王位，国号诏。12月13日，大赦天下，下诏百官各上密封奏章，并省检各种徭役。鲜卑慕容伟袭击辽东，东夷校尉、平州刺史崔弼逃奔高句丽。这一年，南阳王司马宝在岐山称晋王。三吴地区大饥荒。3年春正月初一，晋王司马宝被刘耀逼迫迁到桑城。2月11日，石勒部将石继龙侵扰燕刺，平北将军、冀州刺史邵绪反击，邵绪战败阵亡。3月，慕容伟奉送玉玺三枚。闰3月，任命尚书周乙为尚书仆射。夏4月初3，王始兴流于易宿，枕袖之间。5月初7，孝怀帝太子司马权在平阳遇害，皇帝哭了3天。11日，地震。同月，晋王司马宝被其部将张春杀害。刘耀派陈安攻打张春，消灭了他，陈安于是反叛刘耀。石勒部将徐堪率部众前来投降。6月，发大水。19日，盗贼杀害西中郎将、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张石，张石的弟弟张茂继位，领平西将军、凉州刺史。秋7月初10，下诏说先攻武王，先考公王，统治琅琊40余年，惠泽施加于百姓，一爱凝结于人心。我顺应天福，在江表创立基业，万民归心，背负幼儿前来。琅琊国人在此的有近千户，现在设立为怀德县，隶属丹阳郡。从前汉高祖已配为汤沐邑，光武帝也恢复南顿，幽府的苛条一律依照汉朝旧例。祖逖部将魏策在汴水大破石勒的别军，加祖逖为镇西将军。8月13日，尊崇王后于氏为晋皇后。16日，将神主迁到太庙。26日，凉州刺史安南将军周访去世，皇太子在太学举行式典礼，任命襄州刺史甘卓为安南将军、凉州刺史。9月，徐堪又反叛，投降石勒。冬10月12日，徐州刺史蔡豹因魏诺被处死。王敦杀害武陵内史向硕。4年春2月，徐堪又率部众前来投降。鲜卑莫波奉送皇帝信玺。庚戌日，祭告太庙，然后接受。癸亥日，太阳相斗。3月，设置周易、以礼、公羊、博士。癸酉日，任命平东将军曹仪为安东将军。夏4月辛亥日，皇帝亲自审阅各种刑狱。石勒攻打燕刺，攻陷。辅军将军、幽州刺史段匹堤被石勒俘虏。5月，天旱。庚申日，下诏说，从前汉二祖及魏武帝都免除良人奴婢身份。武帝时，凉州覆败，那些为奴婢的也都恢复户籍，这是历代成规。现在免除中州良人遭难而成为扬州诸郡同客的人，已被争议。秋7月，发大水。甲戌日，任命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、都督司掩御，并寄拥六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镇守合肥。丹阳引刘伟为镇北将军、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镇守淮阴。壬迁日，任命骠骑将军王导为司空。8月，长山崩塌。9月壬寅日，镇西将军、豫州刺史祖逖去世。 冬十月壬午日，任命祖逖的弟弟侍中祖越为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十二月，任命慕容伟为持节、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、平州牧，封辽东郡公。永昌元年正月乙卯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戊辰日，大将军王敦在武昌起兵，以诛杀刘伟为名义，龙骧将军沈冲率部众响应。三月，征召征西将军戴若思、镇北将军刘伟回京护卫，任命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戴若思为骠骑将军，丹阳各郡都加军号，加仆射州以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军王燧为尚书右仆射，任命太子右卫帅周延代理冠军将军，统兵三千讨伐沈冲。甲午日，封皇子司马昱为琅琊王。刘伟驻军京城，右将军周札守卫石头城，皇帝亲自披甲在郊外巡视六军，派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，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，各自率领所部以聂王敦后路。四月，王敦前锋攻打石头城，周札开城门响应他，奋威将军侯礼战死。王敦占据石头城，戴若思、刘伟率众攻打，王导、周乙、郭毅、于谭等分三路出战，六军战败。尚书令刁协逃往江城，被贼人杀害。镇北将军刘伟逃奔石勒。皇帝派使者对王敦说，你如果不忘记本朝，就此息兵，那么天下还可以共享安宁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将回到琅琊，以让开贤路。辛未日，大赦天下。王敦于是自任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封武昌郡公，十亿万户。丙子日，骠骑将军、秣陵侯戴若思、尚书左仆射、护军将军、武城侯周乙被王敦杀害。王敦部将沈冲攻陷吴国，魏毅攻陷襄州，吴国内史张茂、襄州刺史、乔王司马成一起遇害。五月壬申日，王敦以太保、西阳王司马样为太宰，加司空王导尚书令。乙亥日，镇南大将军甘卓被襄阳太守周律杀害。蜀贼张龙侵犯巴东，建平太守柳纯将其击退。石勒派骑兵侵犯河南。六月，天旱。秋七月，王敦自加兖州刺史西建为安北将军。石勒部将石继龙攻陷泰山，抓获守将徐堪。兖州刺史西建从邹山退守合肥。八月，王敦以其兄王涵为卫将军，自领宁、益二州都督。琅琊太守孙默反叛，投降石勒。冬十月，大疫，死者十分之二三。己丑日，都督金梁二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、武陵侯王浩去世。辛卯日，任命下邳内史王燧为征北将军，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诸军事，镇守淮阴。新昌太守梁硕起兵反叛。京城流行大疫，黑气遮蔽天空，日月无光。石勒攻陷襄城，城父于是包围乔城，击败祖约的别军，祖约退守寿春。十一月，任命司徒荀祖为太尉。己酉日，太尉荀祖去世，撤销司徒职位，并入丞相。闰十一月己丑日，皇帝在内殿去世，时年四十七岁，葬于建平陵，庙号中宗。皇帝生性节俭质朴，心胸开阔，能容纳直言，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接物。当初镇守江东时，常因饮酒耽误政事，王导深切劝谏，皇帝命人斟酒，举杯倒吊，从此便戒了酒。有官员上奏说太极殿的宽敞宫室应挂红色帷帐，皇帝说汉文帝曾用收集奏章的黑色布袋做帷帐，于是下令冬季用青布，夏季用青细麻布做帷帐。将要册立贵人时，官员请求购买雀钗，皇帝因繁琐耗费而不允许。他所宠幸的郑夫人衣服上没有花纹刺绣。以表弟王浩为母亲建造房屋超过规制，皇帝流着泪制止了他。然而晋朝遭遇祸乱，皇帝车驾流亡，天命尚未改变，人事谋划协同相助，大军屡次出动，却从未离开长江流域，经营谋划的区域狭小，仅能保全吴楚之地，最终遭受下属凌辱而上天责罚，忧愤而终。公瑾的品德虽然充足，但雄武的谋略不足。当初秦朝时，望气者说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， 所以秦始皇东游以镇服他，改此地名为秣陵，开凿北山以断绝其地势。到孙权称帝时，自认为正因此诏。孙晟认为从秦始皇到孙权共437年，考察历数仍未达到。元帝渡江时是526年，真命天子的应验正在此时。咸宁初年，风吹倒太社的树，社中有清气，占卜者认为东莞有帝王的祥兆，于是将东莞王改封到琅琊，就是武王司马昭。到吴国灭亡时，王迅首先到达建业，而孙皓的降书将玉玺远送到琅琊王处。天意何人是，又符合中兴的征兆。泰安年间，童谣说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到永嘉年间，岁星、振兴、荧惑、太白居于斗秀、牛宿之间，有见识的人认为吴越之地当有王者兴起。这一年王室沦陷，皇帝与西阳王、汝南王、南顿王、彭城王五位王渡江，而皇帝最终登上了大位。当初玄师徒有牛迹马后的说法，所以宣帝司马懿非常忌惮牛氏，于是做了两个酒器，共用一个口，用来盛酒。司马懿先饮美酒，而用毒酒毒死了部将牛津。但恭王妃夏侯氏竟与一名小吏牛氏私通而生下元帝司马睿，也有应验之说。使臣说晋朝没有预料到从内乱到外患，五胡争相称霸，七庙毁坏尊位，滔天之祸并起，但百姓仍怀念旧德。从前光武帝凭数郡之地而称帝，元帝凭一州之地而登基，难道不是武宣二帝的余威仍在琅琊宣扬，文景二帝的仁德在南顿传扬？这正是所谓后于天时，先于人事啊。持诵奏章献上尊号，高盖车马如云，星斗呈现祥瑞，金陵表示吉庆。陶侃拥有三州的军队，颍州以外得以安定。王导制定分陕而治的计策，江东可以立足。有时高旗还未挥动，而远方的归顺之心已平息，回首朝阳，仰慕天柱，皇帝仍然六次谦让不接受，七次推辞而免不了。布帐麻围，详查刑法，简化政务，益扬前代轨迹，光大开启中兴。自古私家不收藏兵器，大臣不擅作威服，这是君王的常制，用以训导辅臣。中宗元帝失去控制强臣的能力，自毁立府，两京被胡杰占据，封臣相望。虽然六月的征伐之音没有听闻，但鸿雁的哀歌已经远传，在位时间不长，可悲啊。明皇帝明绍，字道基，是元皇帝的长子，自幼聪慧明哲，受到元帝的宠爱和特殊对待。几岁时曾坐在元帝膝前，恰逢长安的使者到来，元帝于是问他，你说太阳和长安哪个远？他回答，长安近。没听说有人从太阳边来，显然可以知道。元帝感到惊异。第二天宴请群臣，又问他，他回答，太阳近。元帝脸色大变，说为什么和昨天说的不同？他回答，抬头就能看见太阳，却看不见长安。从此元帝更加看重他。建兴初年，被任命为东中郎将，镇守广陵。元帝为晋王时，立他为晋王太子，到元帝即帝位，立他为皇太子。他天性至孝，有文武才能谋略，倾慕贤才，喜爱宾客，喜好文辞。当时的名臣如王导、吕亮、温峤、桓宜、阮放等都受到他的亲近礼遇，曾讨论圣人真假的意旨，王导等人不能使他屈服，又习练武艺，善于安抚将士。当时东宫人才济济，远近都归心于他。到王敦叛乱时，六军战败，他想率将士决战，登车将要出发，中庶子温峤坚决劝谏，抽剑砍断马缰，才制止了他。王敦平素因他神武明略，为朝野所钦佩信服，想诬陷他不孝而废除他。于是大会百官，问温峤说，皇太子以什么德行著称？声色俱厉，一定要让他说话。温峤回答，沟渠深奥，推求远大，并非浅薄之见所能衡量，以礼来看，可以称为孝。众人都认为确实如此，王敦的阴谋于是停止。永昌元年闰月己丑日，元帝驾崩。庚寅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尊生母荀氏为建安郡君。 泰宁元年春正月癸巳日，黄雾弥漫四方，京城发生火灾。李雄派部将李湘、任回侵犯台灯，将军司马九战死。岳西太守李昭、汉家太守王载率军叛变，投降李湘。二月，将元帝安葬于建平陵，皇帝赤脚走到陵墓，任命特进华衡为骠骑将军，都督石头水陆军事。乙丑日，黄雾弥漫四方。丙寅日，降霜。壬申日，又降霜，冻死庄稼。三月初一戊寅日，改年号，皇帝临朝，停止宴享礼仪，悬挂乐器而不奏乐。丙戌日，降霜，冻死野草。饶安、东光、安陵三县发生火灾，烧毁7000多家，死了15000人。石勒攻陷下邳，徐州刺史卞敦退守盱眙。王敦进献皇帝信玺一枚。王敦将图谋篡逆，暗示朝廷征召自己，皇帝于是亲手写诏书征召他。夏四月，王敦驻军于湖，改任司空王导为司徒，自己兼任扬州牧。巴东监军柳纯被王敦杀害，任命尚书陈昀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。五月，京城发大水，李湘等侵犯宁州，刺史王逊派部将姚岳在螳螂迎战，大破敌军。梁朔攻陷胶州，刺史王亮战死。六月壬子日，立皇后于世。平南将军陶侃派参军高保攻打梁朔，斩杀他，将其首级传送到京城，升任陶侃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秋七月初一丙子日，雷电击中太极殿柱子。这一月，刘耀在陇城攻打陈安，消灭了他。八月，任命安北将军西建为尚书令。石勒部将石继龙攻陷青州，刺史曹仪遇害。冬十一月，王敦任命其兄征南大将军王涵为征东大将军，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。因军粮饥乏，调发刺史以下官员的米粮各有等差。泰宁二年春正月丁丑日，皇帝临朝，停止宴享礼仪，悬挂乐器而不奏乐。庚辰日，赦免5年刑期以下的罪犯。术士李托制造妖书惑众，在健康室被斩首。石勒部将石继龙侵犯兖州，刺史刘霞从彭城退守泗口。三月，刘耀部将康平侵犯卫星及南阳。下五月，王敦假托诏书任命其子王英为武卫将军，其兄王涵为骠骑大将军。皇帝亲信的常从督公程雄、冉增都被王敦杀害。六月，王敦将要举兵内向，皇帝秘密得知，于是乘坐八颠骏马微服出行到盱眙，暗中观察王敦营垒后出来，有军事怀疑皇帝不是常人。又王敦正白天睡觉，梦见太阳环绕其城，惊起说这一定是黄胡须的鲜卑奴来了。皇帝的母亲荀氏是燕代人，皇帝的相貌像外家，胡须发黄，所以王敦这样说他。于是派5名骑兵四处寻找追捕皇帝。皇帝也策马离去，马有一份就用水浇灌。遇见旅店卖饭的老妇，将七宝鞭给他说，后面有骑兵来，可以拿这个给他们看。不久追兵赶到，问老妇，老妇说已经走远了，于是把鞭子给他们看。5名骑兵传看把玩，停留了很久，又见马粪已冷，相信确实远去而停止追捕。皇帝仅得逃脱。丁卯日，加授司徒王导为大都督，贾节兼领扬州刺史，任命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，与右将军卞敦守卫石头，任命光禄勋殷瞻为护军将军，贾节督朱雀桥南诸军事，任命尚书令西建代理卫将军，都督从驾诸军事，任命中书监余亮兼领左卫将军，任命尚书卞捆代理中军将军，征召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王遂、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祖约、北中郎将、兖州刺史刘霞、奋武将军、临淮太守苏俊、奋威将军、广陵太守陶瞻等回京护卫。皇帝驻扎在中堂。秋七月初一壬申日，王敦派其兄王涵及钱凤、周福、邓岳等水陆50000人到达南岸。温峤移驻水北，烧毁朱雀桥，以挫其锋。皇帝亲率6军出驻南黄堂。到癸酉日夜间，招募壮士，派将军段秀、 中军司马曹魂、左卫参军陈松、钟颖等率甲士千人渡水，趁其不备发起突袭。天明时，在越城交战，大破敌军，斩杀其前锋江河康。王敦愤恨而死。前宗正于谭在会稽举义军，沈冲率万余人来会合王涵等，庚辰日在林口筑垒。丁亥日，刘霞、苏俊等率精兵万人到达，皇帝夜间接见，慰劳他们，赏赐将士各有等差。一行人周简杀死王敦所属的太守刘芳，平西将军祖约在寿春驱逐王敦所属的淮南太守任台。一位日，贼军渡水，护军将军殷瞻率建威将军赵印等迎战，不利。贼军到达宣阳门，北中郎将刘霞、苏俊等从南唐横击，大破敌军。刘霞又在清溪击败沈冲。丙申日，贼军稍营夜逃。丁酉日，皇帝回宫，大赦天下，指王敦党羽不赦，于是分派诸将追击其党羽，全部平定，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，食邑三千户，赐绢九千匹。丹阳尹温峤为建宁县公，尚书卞捆为建兴县公，中书监宇亮为永昌县公，北中郎将刘霞为全陵县公，奋武将军苏俊为少陵县公，各食邑一千八百户，绢各五千四百匹。尚书令西建为高平县侯，护军将军殷瞻为官阳县侯，各食邑一千六百户，绢各四千八百匹。建威将军赵印为湘南县侯，右将军卞敦为益阳县侯，各食邑一千六百户，绢各三千二百匹，其余封赏各有等差。冬十月，任命司徒王导为太保，兼领司徒、太宰；西洋王司马样兼领太尉，殷瞻为平南将军，都督江州诸军事，江州刺史；刘霞为兼淮北诸军事，徐州刺史；宇亮为护军将军。下诏对王敦的宗族亲属一概不追问。此时，石勒部将石生驻屯洛阳，豫州刺史祖约退守寿阳。十二月壬子日，皇帝拜谒建平陵，行大祥之礼。凉水太守篡亮、盗窃州太守李替在新谷叛乱，投降李雄。沈冲旧将顾阳在武康反叛，进攻焚烧城邑，州县讨伐并斩杀了他。三年春季二月戊辰日，恢复三族刑罚，但不涉及妇女。三月，幽州刺史段默波去世，由他的弟弟段牙继任。戊辰日，立皇子司马衍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员各升二级，特许聚会饮酒三天，赐给鳏寡孤独之人每人两匹帛。癸巳日，征召隐士临海人任旭、会稽人于喜一同担任博士。夏季四月，下诏说大事刚刚安定，天命更新，命令太宰、司徒以下官员到都座参与议论治国之道，所有言习和变革务必切合事理。又下诏说，我可求直言，引进光明正直之人，希望诸位贤士了解我的这一心意，我有过失，你们辅助纠正，这是尧舜时君臣相处之道。我虽然虚心暗昧，但愿不拒绝逆耳之言，既和气的责任你们承担了，希望共同勉励。己亥日，下冰雹。石勒的部将石良侵犯兖州，刺史谭晕奋力作战，战死。将军李举等人率军溃败而回，石勒全部攻占了司州、兖州、豫州三州的土地。五月，任命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荆襄雍凉四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。王叔为安南将军，都督广州诸军事，广州刺史。六月，石勒的部将石继龙在新安进攻刘耀的部将刘越，攻陷了新安。任命广州刺史王叔为都督襄州诸军事，襄州刺史。襄州刺史刘以为平越中郎将，都督广州诸军事，广州刺史。发生大旱，从正月开始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这个月。秋季七月辛未日，任命尚书令西建为车骑将军，都督青眼二州诸军事，贾节镇守广陵。领军将军卞捆为尚书令。下诏说，三科二王历代所尊重，复兴灭亡之国，延续断绝之事，是治国之道所优先。还有宗室中的贤王，在大晋受命之际有功劳勋绩的，辅佐开国的功臣，大德明贤，三位先祖所共同维系大业的人，都分封国土，盟誓山河， 如今却都被废绝，祭祀不传，很令人感伤。主管官员要详细评议那些应该立后嗣的人，上报给我。又下诏说，交祀天地是帝王的重要事务。自从中兴以来，只有南郊祭祀，未曾举行北郊祭祀，四十五郊的礼仪都不再设立。五岳、四渎、名山、大川记载在四典中应当按等级祭祀的，全部废弛，没有举行。主管官员要按照旧例详细处理。八月，下诏说，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，为比干的坟墓加封土。汉高祖经过赵国，录用乐毅的后代，追思表彰往昔，以劝勉将来。吴国时期将相明贤的后代，有能够编纂修习家训，有忠孝仁义，严于律己，保持本真。而未被当世所知的人，周俊中正要迅速将他们的名字上报，不要遗漏。闰月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荀嵩为光禄大夫、录尚书事，尚书邓攸为尚书左仆射。壬午日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召太宰、西阳王司马样、司徒王导、尚书令卞捆、车骑将军西建、护军将军宇亮、领军将军陆业、丹阳尹温峤一起接受遗诏，辅佐太子。丁亥日，下诏说，自古有死圣贤都一样，寿命长短，困厄险达，最终归于一致，又何必特别悲痛呢？我卧病已久，常担心突然去世，仰念祖宗的大业不能完成基业，大耻未雪，百姓受苦，因此感慨。不幸之日，入殓用平时的衣服，一律遵循先前的法度，务必从简，劳民伤财的装饰都不要做。司马衍年幼，承担大任，应当依靠忠贤之人教导，使他成功。从前周公辅佐成王，霍光拥戴孝昭皇帝，一行载于前代经典，功勋冠绝两代，难道不是宗臣之道吗？所有这些公卿都是当世的指望，恭敬的听从遗命，担负托付的重任，同心协力谋划王室。各方岳母、征阵将领、刺史将首都是我的捍卫者，在外推车，虽然事物有内外之别，但目标是一致的，所以没有出行的人，谁来捍卫边境？譬如唇齿互相依存，应当齐心协力，如同福气相合，思考美善之德，以安基天下为目标。百官亲事都要约束自己，听从种宰，保佑幼主，大力度过艰难，永远让祖宗的灵魂安宁于九天之上，那么我在地下也无恨于皇权了。戊子日，皇帝在东堂驾崩，享年27岁，葬于武平陵，庙号肃祖。皇帝聪明有机断，尤其精通物理。当时战乱凶险，年岁饥荒，死亡和瘟疫超过半数，虚弊已经很严重，事情极为艰难危险。正值王敦挟持镇主之威，将要篡夺地位。皇帝奔波避让，以弱制强，暗中谋划独断，扫清大患。改任京、湘等四州长官，以分上游之事，拨乱反正，加强根本削弱之节。虽然享国时间短，但规模宏大深远。使臣说，扬州建立基业，凭借长江洪流，楚地长江常有战事，方成对敌，不得不推心置腹对待将相，以总领军事。楼船万计，兵力超过王室，处于有利地位而无篡位之心的人，只有周公了。威权假借于外，嫌隙在内兴起，对方有顺流而下的军队，我方没有强藩的支援。商朝遭遇九乱，尧停止八殷，明皇背负涂谶，就在今日。运用龙涛与掌握，在江边竖起天旗，燃烧剩余的灰烬，如同秋天的原野。除去丧服而奔赴战场，斩杀荆棘而拜祭园林宫阙。削弱威权，划分州郡于江汉，不重蹈覆辙，留下子孙的谋略。此后70多年，最终遭遇桓玄的祸害。有人说，兴亡在于时运，不只是上流的问题。难道创立制度没有不同，但弘扬他的人有差异吗？再说，青天起害，猛兽呈现灾害。琅琊王的子孙仁义归来，躬行照壁之命，挥鞭于金台。瞻望北方晦暗，长江望向南方开河。晋阳抵御敌人，河西保全疆土。湖寇虽然艰难，神灵之心不差。三方驰骋，百蛮丛生，保命重归昌盛，金辉再次明亮。明君其仪，军书皆要。王莽之首早晨悬挂， 董卓之旗黄昏燃烧，其德不协，遗风可勉励。